Some of you are in Adelaide.
有些人在阿德莱德，有些在澳洲别的城市，有些甚至在国外。你们所有人，其实上一周的信息，本应该这个星期讲的，这个星期的信息是上周本应该讲的，我因为把他们俩搞错了。我相信这个讲道那一种特别的方式向我们讲神，让我们更加的认识我们自己和神。我们可能挣扎于邪恶和苦难的各种问题中，有时特别强烈的邪恶和极其不公平的苦难使我们感到震惊，感到极度的不合理和不公平。但我们不知道该如何看待遭受巨大苦难和无辜受苦的人的时候，这种感觉更加的强烈。让我用我从某个地方看到的故事来说明，我觉得可能是 D.A. Carson 的一个写作中看到的。这个故事是这样的，我认识一个在拉丁美洲国家担任宣教十多年的一个女士，她回到家与一所圣经学院的毕业生结婚，这是一个她认识多年的男人，并答应与她 一同返回宣教场。在她结婚没过几个小时，她就怀疑自己嫁给了一个怪人，尽管那个男人用金钱的言语掩盖自己，但她的心里却是残暴冷酷的。她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在公众面前表现得金钱得体，但私下在自己家中残酷地贬低妻子的所作所为。宣教理事会很快就发觉了这一点，并且拒绝派遣他们。数年过去了，这行为越来越严重，他的妻子试图和朋友
Please follow up. Please follow up. Please follow up. Please.
几年后，他被证实是酗酒的，并残酷地对待他两个孩子。他厌恶自己，厌恶丈夫，甚至厌恶神。他为什么经历这么多痛苦呢？毕竟他只是在尽力侍奉神，毫无疑问的，他是真诚的想要服侍神。当然，从神学上来讲，无论她丈夫是谁，做了什么，她仍然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但是她知道这一点，并且厌恶自己，因为她发现自己无法应付。无论如何，这种责备都没有回答她的问题，只会使她感到更加的罪恶。约伯记的故事与这女人的故事没有什么不同。约伯完全正直，他敬畏神，远离恶事，甚至神都认可他。撒旦也注意到约伯与众不同，对于这样的人，苦难来了，这是难以理解的。难以理解痛苦的问题，使一个简单的观察，即痛苦和苦难并不总是罪恶的后果。这就是为什么约伯的三个朋友的诚意之言不足以安慰他，宁愿他们错误地谴责约伯。约伯记被几种不同的方式进行解释，今天的信息不是讨论这些不同的解释方式，但是几乎所有的 所有人都同意这本书对神全辈的旨意有着特别的贡献，特别是在对邪恶和苦难这个主题上，是我对我们大多数人所说如何看待不能理解的邪恶和不合逻辑的苦难。这种邪恶和苦难不容易融入任何肤浅的解决方案中。我们可能还记得圣经其他地方的教导，但是当我们尝试将这些教导应用在这里时，却有太多的悬念。身体上的受苦是如此的严重，约伯无法参透，因为实在是令人难以理解，因此这可能破坏他对神和世界的理解，不仅在自身权益上造成巨大的痛苦，而且使人迷失方向，感到困惑。我不敢说这一信息将解决人类苦难的所有问题。除此之外，没有人可以说他能理解所有的苦难和痛苦，并且为所有的苦难找到了解决方法。今天上午，我将根据约伯记尝试分享这一个巨大主题的中的一小部分。最终我在接下来几周中从约伯记再讲几篇。
Please follow up.
首先我们来看神的试验。神常常通过苦难试验人。为了理解信徒可以被试验，首先我们要从试验的含义开始。韦斯英语词典为我们提供良好的定义。试验的定义为用于衡量个人或群体的技能、知识、智力、能力或才能的某种事物。第二个定义是用于鉴定或表征事物或成分的程序和反应。它还指严格的查考、观察和评估。它也是评估的依据。特别，试验也有查审、考验的意思，即是提交声明的一种程序，使此声明被证明或反证，或使其被接受或拒绝的过程。在听了这些关于试验的定义后，我们能从这个词学到什么呢？根据试验一词的定义，这是一个揭露我们真实性格的工具，即是通过试验，我们可以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直到我们被试验，我们不知道自己是如何的，真是如何的人。在这方面，试验是神指定用来衡量成熟和品格的方法，用来识别我们是什么样的。试验是我们必须回答的问题，借此我们了解自己、他人和神。为了进行试验和被试验，我们必须知道有进行比较的衡量，有与我们进行比较和与衡量的标准存在。因此我们的好坏不应该以我们自己对自己的看法来决定，应该与标准做比较。也许唯有与标准做比较，我们才知道我们是什么样的人。也许最显著的标准就是神的公义。例如罗马书3:23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即是所有人都没有达到神的标准，所有人与神的标准对比都是有罪的，所以人人都是罪人。在罗马书3:1中，一个简单的陈述就说明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
Please follow up.
认为自己 作为基督徒不会受试验，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神试验他的子民，这是他的旨意。试验是神指定用来显明他子民内心的一个工具。以色列人，当以色列人来到一个名为马拉的地方时，没有饮用水。出于绝望，他们对摩西发怨言，对他怀恨在心。因摩西是耶和华所呼召的仆人，他们借着向摩西发怨言，向神发怨言。摩西为他们代求。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五节，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五节，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他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在那里试验他们，在旷野中没有饮用水是生存危机，借此神试验他们，只有通过试验，他们与神之间真正的属灵关系才得以显明。当以色列人来到一个名叫寻的地方时，他们食物储备很低，开始为他们离开埃及感到后悔，他们没有足够的食物，他们对摩西发怨言。出埃及记十六章四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百姓可以出去，每天收每天的份，我好试验他们遵不遵守我的法度。神在以色列人有需要的时候试验他们，看他们是否信靠并遵守他的律法。他们的生活状况是神指定给他们的试验。神借着摩西赐以色列人十诫，他们在出埃及记二十章十八节中看到许多超自然的事件，因为神向他的子民显明自己。正如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九节所说的那样，奇迹二十章二十节，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致犯罪。神显现他的荣耀，其方式令他们感到惧怕，这种惧怕的经历是试验他们是否敬畏神，不致犯罪。摩西在《生命记》八章二节中说到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中的目的，我想你们一起把圣经翻到《生命记》八章二节，这对我们生命中受到的试验也有极大的帮助。《生命记》八章二节，我们一起来读这句经文。你们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而叫你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旷野之旅是一系列的挑战，不是因为任何神要伤害他们或任何邪恶的原因，而是为了证明和帮助以色列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信靠神并相信他，即便在旷野之中。被试验并不意味着没有神同在，事实恰恰相反。 如果我们将之应用在我们的属灵生活中，在神的服侍和团契中，我们被试验，我们可能感到压力。有时教会的服侍和团契可以成为我们的试验，这些试验是神要我们经历的，让我们看到我们是怎样的人。我们要么证明自己是神的子民，或者不是。我们证明我们是否是谦卑还是不是，唯有经过试验才知道。因此无论在你的服侍中，无论是怎样的服侍，还是在敬拜中，如果你被试验，记得你遇到这样的困难时，这不是要使你们沮丧，而是要使你们得到试验，使你们的使你们的真实面貌被表明出来。神为他的子民益处而试验他们，最大的益处就是使我们赞美荣耀和尊崇神。彼得在彼得前书1:7中说，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只有当我们经历信心的试验时，才会如此。当在患难与试炼中，耐心在我们里面起作用，我们的信心就会加强。雅各书1:3-4说，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我们对神的信心，这信心要受到试验。当我们成功通过试验时，我们的信心会产生忍耐，这种忍耐会不断地发挥作用，成长并变得更强大。然而我们若在这试验中失败下来，那我们就没有忍耐，就越来越没有忍耐，甚至感到难过，使我们的愤怒就产生了愤怒。然而信心的试验，我们若通过这试验，就会产生忍耐，这忍耐不断发挥作用，我们的品格和属灵生活变得成全完备，毫无缺陷。圣经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例如亚伯拉罕，神吩咐亚伯拉罕将他的应许之子以撒献给他，这听起来很不公平的事，特别对父母来说，孩子受到伤害，他们会感到十分难过。然而神在这里吩咐亚伯拉罕将他的应许之子以撒献给他，亚伯拉罕信靠神。创世纪22:8，亚伯拉罕对以撒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亚伯拉罕确切相信必要时神能令以撒从死里复活。这样的试验使亚伯拉罕对神的信心更加坚定，约瑟也是如此的。神的应许，他的家人必向他下拜，在他20年的奴隶和囚禁生活中对他进行的试验。约瑟学会了耐心等候神，约伯也以一个最崇高的方式谈论他的苦难。约伯记23:10， 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金。约伯承认神是最终的审判者，他的试炼是神为他的益处而进行的精炼工作。他必如金金，直到他到达那时，他的痛苦是我们心中无法估量的。因此我们信徒们不应该对我们受到试验感到惊讶。现在让我们更深入的学习约伯记，来谈论约伯与他的苦难。约伯记教导同样的教训，就是神要试验他的子民，使他们学会依靠他，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都只单单依靠他。实际上约伯记只在帮助我们试验和加强我们的信心。在我们受到试验和考验时，本书中提供了一些这样的例子：他们的健康和财富的损失，失去了家人和朋友，甚至死亡。首先，约伯的苦难对我们自己和他自己都大有影响。在我们学习约伯的苦难时，令我们惊奇之处开始于约伯的公义品格。在我们看来，善恶有报的观念已经根深蒂固，因此我们认为邪恶必受到惩罚，美德必得到回报。若是按这样的逻辑，约伯既是义人，他不就不应该受苦？但明显约伯的苦难不属于这个范围，这使我们感到困惑和沮丧。我们不能将约伯的苦难归咎于他自己。约伯记一节一章说，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我想我们要认真地看这句经文，圣经神所漠视的话，说到是这样说约伯的。他说他是完全正直的人，敬畏神，并远离恶事。他是一个完全的人，是无可指摘的。他是正直的，没有任何扭曲败坏，他的品格符合神的属灵和道德标准，他敬畏神。他的品格，他对神的敬畏一定影响他的思想、感情和行为。我们对他在家庭中的敬虔和属灵榜样和影响力也感到惊奇。他鼓励孩子遵循他的属灵道路，从而培养他们的属灵生命。你们若来看一下约伯记一章五节，炎炎的日子过了，约伯打发人去叫他们自洁。他清早起来，按着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因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弃掉神。约伯常常这样行。对父母而言，最困难的信仰挑战之一是活出一个表里如一的属灵生活，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家外面。使孩子离开父母的信仰和宗教，最有害的因素之一来自于他们的观察，即是父母在私人生活中不实践他们所说的。但约伯不是那样的人。当他的儿子举行兄弟姐妹的聚会，他按着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他以这样的方式教养他们，使他们敬畏神，不致犯罪。 也许最令我们惊奇的地方是神亲口称赞约伯的敬虔。约伯记一章八节，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让我们简单的思想一下神所说有关约伯的事。神向撒旦做见证，撒旦可以看到许多关于人的事情。如果神的话是不对的，那么神就不是真实和至高的。神称约伯为他的仆人，神也说地上没有人像他，这是一个美好的见证。这是神说到关于约伯的美好见证。神，并且神说，地上再也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这意味着他的正直和纯正是他那一代人中最好的。如果善恶有报的逻辑是正确的，那么他这一代所有人都应该遭受苦难后才会轮到他。但是全世界都嘲笑他，他是受苦的那一个人。这说明世界可能不承认也看不到人内在和属灵上的正直和敬虔，甚至其他信徒也没有看到。这意味着两件事：第一，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一套衡量好坏的标准，全世界看到的是约伯因隐而未现的罪而受苦，世界都在嘲笑他，全世界人都在嘲笑他。不义的人认为义人是不义的，世界上的人误解了他。第二件事是，即使属灵的人也有盲点，也有他们看不见的地方。约伯的三个朋友运用他们对神最好的认知来教育受苦的约伯，但最终他们遭到严厉的谴责。这暗示着有时世界可能看不见并且不了解属神的人的正直。它使我们思想，有时候我们可能在受苦时被误解和被错误的看待。就像约伯，全世界都认为是他的错，甚至约伯自己也不能理解，在任何地方都得不到安慰，甚至找不到一个同情的人，唯有悲伤。约伯已经到了这个阶段。约伯的苦难颠覆了我们对平安、公平和发达的认知，特别是前两章。当我们读约伯记一章一到三节的时候，我们大概很容易就形成一个概念，我们很容易形成一个观念，即是他正直敬虔的品格使神祝福他，包括许多的儿女和巨大的财富。他的名声很好，他在东方人中就为至大。一到三节讲到他的许多财富和他的儿女，是给我们一个感觉，是他的正直敬虔使神祝福他，他的名声很好，他受人尊敬，他在东方人中为至大。他受人尊敬，并且吸引了许多敬虔的，他的敬虔吸引了许多好朋友。 所以至今我们找不到他任何遭受痛苦的理由，他的痛苦似乎是毫无意义的。同样有一个普遍的观念，即是遵循神圣言的个人和社会在抑制罪恶和促进金钱方面都有益处，而那些不金钱促进罪恶的个人和社会不可避免变得贫乏。金钱克制罪恶，使人真正享受自由和繁荣，而不是自由放纵导致罪恶的堕落和奴役。相反的，不金钱使个人和社会受损，助长各种形式的无神论，特别是世俗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些总是使人苦不堪言。但是对祝福这个普遍的观念在这本书都被打破了，至少是暂时被打破了。我们发现一个人不仅因各种身体的痛苦和疾病而破碎，还有他的内心，这些是从最公义和慈爱的神所进行的难以理解的试验而使他完全破碎。这不能帮助他，也不能帮助我们理解他受苦的原因。约伯必须忍受的痛苦和苦难，其严重程度实在令我们的感受和情绪难受到了极点。当他最好的三个朋友来安慰他时，他们都说不出话来。当他们看到约伯时，他们都认不出他来了，他们唯一的自然反应就是为他哭泣。他们在地上与他一起坐了7天，连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唯一的解释是他们看到他极其痛苦。 现在我们来看圣经中记载他的苦难和痛苦。我们来进一步来看他的苦难之前，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他所有问题都是由于在撒旦在看不见的属灵世界中引起的。接着我们来看约伯记1:6-12，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在其中。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撒旦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你岂不是四面围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他必当面弃掉你。耶和华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里，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从这段经文中，我们开始学习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训，即我们可能无法找到解决生活问题的所有生活问题的答案。我想让你们知道，直到约伯去世，直到约伯记的最后，约伯仍不知道他受苦的真正原因。他也不明白 那属灵世界里发生的事。我们许多为什么的问题可能在今生得不到答案，很多事情是我们无法理解的。约伯之所以被选中受苦，不是因为他的邪恶，而是因为他的好。约伯选中被试验，不是因为他是邪恶的，而是因为他的好。这听起来非常自相矛盾，因为我们常人认为好人不会受到苦难，不会受苦，而坏人他们就应该受苦。然而约伯之所以受苦，不是因为他的不好，而是因为他的好。人们不知道，甚至他的三个近亲的朋友也不知道，因此他们唯一的结论是应该约伯为自己的痛苦负责，因为他们认为是约伯的错。他们指责约伯并恳求他悔改。只有这时候，只有神是约伯的辩护者。撒旦很出名，注意知道人到神面前的主要动力。撒旦知道是什么使人来到神面前。约伯记一章九到十二节说明了这一点。这两节是约伯回答耶和华，撒旦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约伯记一章九到十一节，撒旦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的？你岂不是四面围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你手所做，他手所做的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按我们现代的话说，撒旦在说：“你看。”你赐福他，你看他的事业，他的财富，你这么赐福他，他能不信，他能不敬畏你吗？他接着说：“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撒旦是真的知道人的内心，人出于需要来到神面前。撒旦提出人们寻求神一个隐藏但至关重要的原因。他在第九节向神提了一个反问：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你呢？或许撒旦现在神面前正在说：这个人敬畏神，岂是无故呢？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挑战。人来到神面前敬畏神的真正动机是什么？撒旦在第十节中解释了他的理解。神四面围上篱笆，保护他和他的家人，并他一切所有的。神赐福约伯手所做的，他的家产在地上增多。撒旦发起反击，要揭示约伯的真实性格。如十一节所说：“神，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 且伸手毁他一切他正在享受的一切，他必当面弃掉你。你读过约伯记许多遍，还有你今天听到的信息，我想如果撒旦在神面前这样的控告你，你的反应是什么？如果撒旦的话是正确的，那么约伯的信心和敬虔就是世俗的，是属世的，那么他与神的关系是取决于神的职责，确保他和他的家人安全并增加他的财富。因此健康和繁荣是衡量他与神关系程度的指标。如果我的生意好，我的孩子都做得很好，虽然外面有许多的困难，但是我家都很好，这是神赐福我的标志。但这些事不在的时候，我看到那些作恶的人健康，而我却病了。那些恶人有一个很好的家庭，我的家庭却是不幸福的。还有各样的人际关系，你自己想想。当这些成为撒旦在神面前控告我们，但我们知道约伯证明撒旦的话是错的，然而约伯的妻子证明撒旦的话是对的。约伯的妻子再也无法忍受痛苦了，他想找到所有问题的根源，他指责约伯对神徒劳甚至是愚昧的信心。他看似不切实际，甚至神志不清了，你的孩子都死了，你所有的一切都没有了，你看看你自己，你自己全身都是病，你还在信什么？你是不是精神不对了，不正常了呢？你这样还能信靠什么？约伯记二章九节，他的妻子对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我们使他得出这样的结论是有几件事情。第一件，他必是相信正义必得到回报，邪恶必受到惩罚。约伯是义人，但受了苦。第二，如果神是善良而公义的，约伯应该不会受苦，但他却受苦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再没有理由相信神了。神使你受苦，你没有理由再相信他了。啊哈，撒旦建立神的信仰在此得出的论据，相信神他会保护你，你的家人和财产，并祝福你的事业和增加你的财富，这正是撒旦所说的。如果你的期许没有满足，那就咒诅神。这就是撒旦在一章十一节中预言约伯要弃掉神。撒旦在十一节中预言约伯要弃掉神，但约伯没有，与其他的妻子这么做了。 因此我们发现，在对看似不能理解的考验和苦难做出反应时，有两种人，约伯和他的妻子，两种人在信徒遇到不可理解的考验和苦难时，人有两种反应，一种像约伯或像他的妻子。根据我们的经验，我们知道像约伯的很少，很多人都像约伯的妻子。一种人在撒旦的阴谋上取得胜利，而另一种则遭到失败，这使他们感到绝望，甚至对主不敬。很不幸的，我认为会产生这种情况有很多原因：信心动摇，属灵的稳定丧失属灵的稳定。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话，我们应该凭信心不凭眼见。主常常对他的门徒和跟随人说，不要惧怕，不是吗？人们由于死亡、疾病、试验、暴风雨、危险和缺乏必需品而感到恐惧，主曾多次告诉他们不要惧怕。有时他因缺乏信心而斥责他们，他没有将人所面临的问题缩小，而是强调信徒生活中信心的必要。你可能在神的事工中感到沮丧，你看到许多人可能就不再服侍神了，他们感到压力太大，有许多不可理解的事情发生，他们只想离开这些事情。我想让你们知道，神不要你这么做。约伯可以有许多的理由离开，但他没有。被成功神学运动有意识或无意识洗脑的人很多，因此当他们身体健康、收入有保障、儿女表现良好时，他们感谢神的一切良善。因此他们的祷告就是关于成功、繁荣和健康。当事情不利于他们的希望和期许时，他们指责神对他们的问题漠不关心。人们不知道自己在属灵的征战中，他们的善良会吸引魔鬼的刁难。神所喜悦的是撒旦所厌恶的。撒旦最成功的工作就是说服，你知道是什么吗？撒旦最成功的工作就是说服人们，使他们心里相信是神给他们带来的痛苦。神不公平，神不保护他的子民，神任意对待他们，这就是撒旦在人们心中运作的方式。但你看看约伯记，你就知道这是撒旦所做的，但他使人相信这是从神而来，因此应当指责神。我在另外一个时间再讲撒旦。信徒可能会在生活中经历艰苦的事，这些事不容易理解。约伯的生活在神面前是清洁的，顺服神的旨意，但在经历一系列痛苦至极的事件，给约伯带来了无法估量的痛苦。他仍是一个有信心的人， 但是信心的生活并不意味着疯狂或不合理的生活，就好像一个有信心的人不会感到痛苦一样。约伯哭了，甚至对许多事情都产生了怀疑，他与神争辩，但是他选择了神高过其他事物，包括所有的损失。考验有时，甚至这些考验，这些试验是来自撒旦。我们可能要为痛苦和苦难找原因，但其不明智、不合理的性质令我们感到惊讶。我们向神发问，然而无论我们能从这些原因中得出怎样的结论，我们应该知道最终答案是我们的痛苦和苦难将不仅仅通过推理和找理由来解决，而是通过绝对对神的绝对顺服，将我们自己交托给他，是对不明智的试，是对我们不能理解的试验最安全可靠的做法。我知道你们中间许多人经历的挑战，生活中的试验，你的心里深处受到各样的痛苦和苦难，你不理解生活中发生许多事情，也不知道该如何来解决。唯有来到神的面前，向神呼求，仍然得不到答案。我可以鼓励你，将自己交托给神，一切关于你自己的事，不要陷入这样的试炼。就如约伯的妻子那样，而要坚持下去，相信神，信靠他。两周后，我将继续从约伯记中讨论这个主题。在这之间，让我们记住，在难以理解的痛苦和苦难的时候，信靠顺服，此外并无别路。要像约伯，不要像他的妻子。让我们见证撒旦所说的是错误的。那我们在苦难中继续的信靠神。我们在天上的父，试炼和痛苦使我们的生活破碎，我们心里痛苦。事实上，很多时候我们已经努力了，我们仍在各样痛苦和失败中。主啊，我们要寻找理由，但我们找不到，我们也没有答案。我们唯有能说，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是罪人，所以神使这些临到我们。我们唯有呼求你，我们心里痛苦。我们生活中有很多不可解决的问题，求你帮助我们。那我们将自己交托给你，并相信你的良善和信实，安慰我们，鼓励我们，帮助我们，不要像约伯的妻子。那我们能够学习约伯的榜样，我们将我们一切的事情都交托在你恩手中。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